你现在收听的是疗愈零时差。Hello， 大家最近过得好吗？我是 Lin。
我是 Juno。
最近啊，我跟 Juno 在看一本书，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是在讲香味。那我觉得他很有趣，是因为香味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它跟我们的念头很像，它是抓不住的，然后有点虚无缥缈，然后有点飘飘然的。但是这本书呢，它把香气这个议题呢具象化，它用五感的方式让你去了解不同的香气给你怎么样的感觉。那因为我本身是，我觉得我是比较视觉跟感觉型的，那这本书它帮助我，就是虽然我没有闻到那个香气，但是它透过书本里面的用文字的讲解，然后带我进去一种意境，让我感觉到那个香气，我觉得很有趣。那这本书的书名呢，它叫《调香，做自己的香气设计师》。那我们今天很有荣幸呢，就是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猫猫老师。那我们先请猫猫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主持人 Lin Juno， 你们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毛毛老师。
Hello， 毛毛老师他的经历很特别哦，就是他有二十几年的职业妇女的经验，然后他在去年的时候呢，他利用了香味，然后去打造每一个人独特的个人品牌，并且首创了气味魅力学。
对。
那我们很好奇啊，就是毛毛老师你是如何开始这个调香的旅程？
哇，我的调香旅程大概可以追溯将近快十年。在我书这本书里面的序啊，其实我是保守了，我在序里面写八年磨一剑，其实我大概这一个剑大概快磨了快十年，只是我不想要透露我的年纪，所以自己四舍五入偷偷剪了两年。然后这个十年呢，其实我觉得一切都是有一点因缘际会，就是我在刚刚有聊到说我其实工作资历也蛮久了，那时候一直有一个念头想说我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兴趣，那这个兴趣以后可以成为我的多元发展的可能性，但我还没有想到创业，可是我希望 我可以在一个领域里面成为一个专家，当时是这个念头。那因缘际会我遇见了气味，然后接触了精油，就发现哇，这个领域我太喜欢了，因为它不但可以让我自己身心灵更平衡健康，然后也可以帮助我的家人，所以我就一头十年前在也是都在工作的情境之下栽进了香气的领域里面，从芳疗啦，当然就是玩精油啊，各种课程，然后一直到国际证照这些。那因为我本身的工作是行销还有品牌主管这一类型的工作，所以我也试图着就是利用我的这个气味的香气的专长去开发一些讲座课程，然后也就成为了斜杠的讲师，这样一路走走走也就走到了去年。那年纪也觉得差不多了，所以就觉得利用我这个在这个领域的专业，我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去年创业，我就以如何打造自己专属独一无二的气味，来创造自己的个人品牌气味隐形名片，让自己更有魅力，所以创业了，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课程啊，还有我写的书，还有我的自媒体，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进到香氛的体系里面，这样子进到香氛的殿堂。
那 我在看书的时候啊，就是毛毛老师有提到说香气对一个人很重要，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老师你会觉得一个人的香气很重要？
哦，这要讲到我们人的五感。然后其实刚刚 Lin 有讲到他，你就是比较视觉或是触觉这一种导向的，其实现代人大部分都是，我们现在都讲究眼见为凭啊，然后会觉得说你看到的东西是真的， 但是其实在我们 人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嗅觉是我们第一，但触觉是我们第一发展的直觉。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妈妈在抚摸我们，所以才会有那时候有胎教啊这样子的这样的说法。那的确我们在妈妈肚子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触觉。那第二个发展出来的其实是嗅觉，只是人类一直高度发展之后，我们把嗅觉慢慢低估或忘记了，然后发展成我们都用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觉得你看到的东西才是真的。但是我们其实在真正以人类这样哺乳类动物来说，嗅觉其实是第二发展的直觉。我们会透过我们在生出来，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还没有看得到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用气味来认识你的照顾者。你会用气味，你那时候其实看不到，小 baby 看不清楚，都是黑影，但是你气味会让你辨别说这个是你的照顾者，会让你有安全感。所以气味它跟人的知觉，跟你的情绪，跟你的学习和你的经验其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如果我们讲到说以我们人脑里面有一块是边缘系统，那个边缘系统组长就是我们的它里面的杏仁核就主掌我们的情绪，喜怒哀乐。然后它另外有一块是海马回，就是管理我们的学习和记忆。这些东西呢，都是气味可以直接影响它的。气味可以，如果我们要讲它怎么样影响的话，就是鼻腔在我们的我们鼻腔，透过鼻腔，我们可以直接闻到这些气味以后，直达大脑的里面的边缘系统。所以气味它在我们的哺乳类啊这些动物里面，它是气味可以直接来认识它要找的配偶，然后它可以管理它的地盘，它都是透过气味来寻找觅食，找食物。这就是我们其实一直以来赖以最重要的，其实是透过气味。只是人类在高度发展之后，我们慢慢把对气味的依赖和对它的那个认识程度放到比较后面去了。但不可抹灭，其实气味影响我们自身，因为刚讲的那个气味直接透过大脑边 透过鼻腔进到大脑边缘系统，所以它可以主掌改善或是影响你的喜怒哀乐，
真的，
然后也可以唤起你的经验和你的记忆和学习能力。
真的，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有时候啊，闻到一个气味，我们其实就会唤起很多印象哦。
对，
像我的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我就会问学员说，你闻到什么气味会让你唤起某些画面或印象？那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学员就曾经讲过说，我闻到某一个牌子的那个洗发精，我就会想到我小时候我妈妈在帮我吹头发。那个画面
好温馨，
对，所以气味在他的记忆里面啊，是直达他的内心深处，
真的。
那也有学员跟我讲过说，哦，我闻到橙花的气味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家里那个巷口在换季的时候开满花的那个景象。这些都是气味造就的一些很强度的连接。那也就是说，我们说气味魅力学它代表的就是，如果呢你可以利用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气味，你不但可以内化改变自己对自己的认知，你也可以透过你自己的觉知，你有这样的给自己的形象描绘之后，别人看到你，他也可以快速透过这个气味而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了解你想要在别人的眼中成为什么样的形象。
那书里面啊，就是他有讲到，就有介绍说调香你需要认识一些算是基本的知识。那里面有讲到说香水是怎么组成的呀，然后它的前中后调啊，它的香水的调性啊，这一些，我们可不可以先请毛毛老师跟我们初学者稍微介绍一下？
好，我们从那个香水，现在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在 选购香水或是我们自己在调配香水的时候，其实香水是用浓度可以来分比例的，这就是在香水的世界里面它是复香，它叫做复香率，复香率就是你里面的浓度的占比。那一般最常见的有香精是 20% 以上，淡香精或是叫做香水是 10-20%， 然后淡香水是 5-10%， 古龙水是 3-5%， 然后还有一种是清淡香水是 1-2%。 这些浓度呢，我们可以在调配的时候自己去控制它，它真正会影响的是你的那个持香的长度，所以浓度越高，你的香水可以维持的时间就越长。
嗯，
这个是香水的复香率。那如果我们讲一般香水的调性的话，也会有好几种类型，比如说花香调啊，柑橘调啊，清香调，木质调。那通常一个气味，一个香水气味，它不会只有一个调性，我们可以有好几种调性去搭配。嗯，比如说花香调，它可以创造出来就是一个比较妩媚柔和的感觉，然后木质调可以创造就是一种比较厚实有承担的比较沉稳的感觉，那或是草本调，它给人的就是一种比较清新比较舒爽的感觉。所以每一个植物的气味调性它都可以创造不同的感受。那同一瓶香水啊，我们会有前中后调，所以在气味前调可能闻起来是柑橘调，是很开心快乐，到中调它可能是草本调，就很舒爽，到后调它可能有木质调的感觉，就会变得很沉稳，然后比较悠游绵长这种感受。所以香水它是一个我们在如果我们初学者想要学习的话，我们可以从香气的调性去认识，然后以及前中后调怎么样去把它设计搭配出来。
我很喜欢这本书，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很有很多的知识在里面，然后又很实用。所以就我记得就是书里面也有就是给我们很就是他用比如说一个调性，老师就有用很多很多的文字甚至是照片让同学们去感受那个味道是什么样子，然后也有介绍到说就是那个比例要怎么分配等等的。所以大家如果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看。那如果说想要打开对气味的敏感度啊，老师在这本书里面有讲到感知练习的介绍，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香气设计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先有想象力，先训练想象力，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香气设计想象成我们像在做一幅画。那我们在做画的过程中，第一个我们要先决定我们的主题，然后先决定了主题之后，想象你想要画出来的画面是什么感觉，再决定你要用什么样的色调，大概会是这样子的流程。所以香气设计呢，其实它并不是漫无章法，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先决定我们要什么主题，比如说这个主题你想要的是我你自己，你要给自己的一个气味名片，你想要描绘出你自己的个人形象或是创造你的亮点的话，你可以先决定主题是你自己，再来你可以去想你想要给自己的五个形容词，比如说我现在要调的这一罐香水，我想要给自己的形象是我是很知性优雅的，还是我是幽默风趣，还是非常的可靠老实，然后或是非常的妩媚，各种符合的形容词先决定出来后，你再去挑选符合这些形容词的气味精油。那我们在书里面我们会建议的是善用大自然的气味，也就是天然的精油，会比合成的这种香精还更适合。那因为这个天然的大地的气味，它可以真正唤醒我们对气味的感知。你在闻每一个体验每一个单方精油的时候，你可以感受这个气味到底给你什么感觉，你是喜欢与不喜欢，你可以先去断舍离，不喜欢的先放一边，喜欢的留起来。 那喜欢的留起来以后再去感受你刚刚想的那些形容词跟这个气味给你的有没有关联，就像是我们刚刚也是讲到我们的作画，如果你现在画的是一个夕阳的画，你可能不会去挑选非常绿或是荧光绿的这种颜色，对不对？那我们可能会去挑选的是比较暗红色或是有点深紫色这一种的颜色去，所以主题出来再让你选出说你觉得符合你主题 的素材，然后再去利用我们教大家的这些调配的浓度和搭配的调性怎么搭配，然后把它组合起来属于你自己的香气作品。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先训练你对每一个气味的喜好以及每一个气味它给你的感受，然后去 fulfill 符合你现在要做的这个主题。
不好意思，我想请问毛毛老师，如果举例的话说，如果我们希望是可以让我们感到放松安定就是很舒服的这种味道的话，因为现在你就压力很大嘛，如果是自己是想要放松的话，你有建议是使用什么香气来帮助吗？
我觉得放松和舒压真的是现在全民运动，大家都会很想要知道什么气味真的可以创造舒压啦放松的感觉。那在我们书里面其实也真的有一个章节是在讲现代人你怎么样创造居家营造这种舒压啦舒眠的感受。我会建议有几个气味绝对是你回家的那套居家服，就是让你觉得说你回家一定要换上一套居家服，如此的没有拘束，像高地薰衣草这个精油，以及像苦橙叶或是花梨木，这些气味都可以创造这种很放松舒压的感觉，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然后那我们这些气味呢在设计的过程中，除了可以自己调配属于自己的香水，用天然的精油来创作天然香水，你也可以把它善用在居家的香氛当中，比如说刚刚讲的这几个薰衣草啊花梨木啊，然后甚至安息香也可以，乳香，然后还有那个玫瑰天竺葵也不错，这几个气味苦橙叶这几个气味呢，你都可以做成像扩香烛或是居家的扩香喷雾机，这些都可以在家里营造出这种舒压和放松的氛围。
那这边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毛毛老师，就是你刚刚提到说就是越天然的它可以越唤起我们人类的那个记忆，那是不是我们一般在市面上看到的香水大部分是有用香精，就是它是比较没这么纯，是不是？
对，市面上的品牌香水啊，它大部分为了要力求它的气味非常的比较多的，我们可以说是调香大师的创意，所以它呢会他们会人工介入一些材料去让它可以创作制作出一些大自然可能没有的气味，所以他们但他们的配方可能不会公布出来，所以我对，所以他们的这些配方其实有一些会是经过人力的介入，不是纯天然大自然的精油的气味。那还有一个是他可能是为了要让他的品质稳定以及它的持香时间可以更长，所以里面会有添加，有时候一般品牌香水里面大多会有添加一些挥发溶剂或是定香的成分，这些东西呢对产品本身是好，可是对我们人体其实是有疑虑的，比如说挥发溶剂长期使用比较高浓度的，我们吸嗅之后沉淀在我们体内比较没有办法代谢，那就会造成我们的一些肝肾的病变。然后有些人的确他的身体也比较敏感，所以他闻了这些挥发溶剂浓度比较高的话，他可能也会有呼吸不舒服，就是或是头晕啊脑胀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发现现代人真的有些人会说，哎，我闻了好比较有一些比较劣质的香水啊或是香精啊那种，或是居家的一些 香氛产品，他如果闻到比较品质不好的，他们其实反而会觉得头晕或恶心或是头痛。对，那用在我们身上的香水其实也是，如果我们用到比较不好的成分，或是它合成的成分过多，那又比较低廉或是廉价的这样子的话，其实喷多了对我们身体是比较不好的。那我们会在这本在这个我们的书里面，香气设计师做自己的香气设计师这书里面，也是非常提倡和鼓励大家可以用来自大自然的气味，天然的气味，这些精油植物精油来自己调配。那虽然它没有办法像品牌香水这样子，就是变化这么多端，这么各式各样的美轮美奂，但是它的确可以给我们，反而可以让我们的身心灵比较有益处，因为它精油本身对我们的身心灵就有一个平衡和疗愈的效果。所以你在使用它的过程中，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不管你是用的是比较舒压的，或是你用的比较振奋的，其实都可以对我们身心灵起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而且我觉得在因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它就是有一个练习，教你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这样子去，有点像是更认识自己，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亮点。因为我就是想要问毛毛老师啊，你有没有遇过学员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亮点是什么，然后或是他不知道该用什么形容词去形容自己？
我发现我们如果讲说真的的确蛮多人会说他不知道自己亮点是什么，那我们可能就会问，直接引导他说，那你希望别人怎么你希望你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的形象，或是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的形象。可能他会不觉得那是亮点，他可能不觉得那是他的优点，他可能比较倾向于谦虚，或是说他会倾向于没有那么肯定自己。但是如果换个说法，我们会是说，那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的形象，或是说你希望别人眼中你是什么样的形象之后，这时候他们就会有期待了。哦，我希望人家感觉我好像很博学多闻，哦，我希望人家给我看到我觉得我好像很幽默风趣，哦，或是很成熟稳重，或是 很具有魅力吸引力。哦，你当讲期待的时候，其实大家就诸多的五个都写不完。对，会就是期待，对自己有更多的期待，其实是非常的好，是好事。那我们在挑选精油的时候，因为有时候大家也会太多选择的时候会有选择障碍，那会觉得说，哎，我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所以我刚刚有提到一定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是练习断舍离。我觉得嗅觉其实是真的练习断舍离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因为啊，我们现在在讲断舍离，可能不外乎对物品，对不对？哦，不要留恋，用不到可能就不要一直囤积。对有些人来说，一直丢东西可能他会觉得比较伤到他的心，所以断舍离在物品上面他也有门槛。那我们说断舍离在关系上面，比如说远离负能量的人，或是直接进对你 有正能量或是有 inspiring 的人，这个对某些人来说也许 也有门槛，都可以试着去做，但是其实是有门槛。但我要说的分享给大家都是，就是练习气味，对气味的直觉性的喜好，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门槛，也没有成本。所以我们可以善用我们周遭的这些气味，如果你是可以买得到我们书中说的这些蛮常用的天然精油，你就可以用天然精油单方精油一支一支来练习，一支一来闻体验它，说这个东西的气这个单方精油的气味你到底喜欢与不喜欢。在这个就是在练习断舍离，非常低廉非常简单又非常的低门槛的练习断舍离。喜欢直觉觉得喜欢放一边，闻起来直觉觉得不喜欢的放一边，这个就是感受自己的存在以及理解自己的喜好，成全自己。没有什么公式或是标准答案，应该要这样，应该要你在那三秒钟闻到这个气味， 直觉觉得喜欢就放一边，不喜欢就放一边，这其实就是在练习你直觉式的断舍离，而且欣赏自己，欣赏自己的喜好。那刚刚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东西其实也可以练习断舍离，但我们会说它比较需要时间，或是比较需要有门槛。气味绝对就是三秒钟定江山，所以断舍离这件事情透过气味我们可以先练习。第二个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说，第二个要练习的就是你设定主题，比如说你给自己期望的形容词，你想要你自己看起来给人家什么样的形象，这个形容词跟你刚刚练习闻到的这些气味有没有正相关，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画面的想象力。训练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先想象结果，你想象的那个结果的主题，你想象它，然后但是你去享受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放进你觉得正相关而且符合的元素，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香气设计的一个方法，然后对自己的一个感知的练习。
好棒哦，因为我觉得这个练习不只可以用在香气，它也可以用在一个人的人生，就是所以就是透过去用这个香气这个练习，想象结果，然后享受过程，然后把它扩大到你可以运用在你的生活各个面向，
每个地方，真的，所以我们这其实也是吸引力法则的一种方式，对不对？吸引力法则我们也是讲说，我们先想象你想要的那个过程，你想象的结果，就是先想象你想要的那个画面和结果，然后在过程中，我们把你想要的那个结果一步一步的具象。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创作都是这样子的逻辑，我们的画画绘画也是，你在做一个花艺插一盆花也是，你在对，或是你做一道菜做一个甜点，其实都是这个过程。你会先希望他想象他，你是要你的目的是这个比如说现在做的这个甜点，你是要自己吃的还是送人的，然后那你如果要送人的话，你是送给他喜欢什么样的样子的，所以你会先有一个主题，然后你再放入你想要的元素符合这个主题。那气味一样，那气味因为平常太飘渺，或是我们人常常忽略了嗅觉，或是气味对我们的低估了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影响，那我们现在意识到它其实对我们有这样子的好处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来设计属于自己的香气，
然后打造自己个人的品牌，香气品牌。
对，没错。
我好奇毛毛老师，你自己生活中也是用自己调香的香水？
对，我自从学了那个香气调香之后啊，还有芳香，接触了芳香疗法精油这些之后，我就比较习惯喜欢用我自己调配的。那我觉得调配啊，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实验和练习，因为人在每一个情境之下，或是每一个甚至你在同样一个时间段里面，可是你有不同的情境需求，比如说我一样是我，可是我工作的时候我要有一个样貌，但我跟我的家人聚会或是我的伴侣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又可能是不同的样貌，所以人的气味并不会说是一贯从24小时或每一个时间轴都是同一个样子。那大家常常会遇到是说，可能我工作的时候我想要有自信，那我选了这一罐香水，那我平常另外的时候我可能约会的时候我要另外一罐香水，你就买了一大堆，但是你买不完，然后你也用不完，而且你对气味的喜好会变，所以呢会变，所以其实还不如我们大家运用自己的创意，还有善用我们周遭大自然的气味，我们可以用小帽数来实验和练习，每一次就是调配个十帽，然后用不同的在你的不同情境需求，或是你在不同季节，或是你在不同的想要期待你自己在不同的样貌之下的那个感受下，你都可以创造出好多不同 的香水，属于你自己的香水。然后你可以在调配完以后呢，再喷上它，感受一下这个气味在你身上又呈现了另外一种不同什么样的风貌。同样比如说 令和我们两个，如果我们两个用的配方都一模一样，可是喷在你身上和喷在我身上也许就完全不同的感觉，因为我们人有自己的体味和自己的温度，那我们人自己散发出来也有 眼睛看不到无形的费洛蒙，那这些有机化学分子呢跟了这个香氛分子融合之后呢，又会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气味，所以同样一罐在不同的人身上也会有不同感觉，所以气味绝对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我们人的指纹一样，不会有人跟你一样。
好有趣哦。
对。
我想询问说，就是以实际上操作来说吧，就是香味有前调、中调、后调，就是它是会因为放在人的体温上面，然后会有味道的不同嘛？那如果说，我要譬如说，我想使用檀香味，然后是在中调，那我怎么把它定在中这个地方呢？
啊，其实前中后，我觉得那个 Juno 你问到的是真的，我蛮多学员会问到的问题，他会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味道放在中调，我可不可以把那个，其实是这样的，我来帮大家解惑一下。
好，
每一个 香味啊，每一个单方气味，它的前中后是它的 DNA， 它天生的，那个天生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檀香它就是后调，它在我们的香气设计里面它就会被放在后调，那前中后它是依据香气分子的重量，它的分子呢如果越重它就会放在它的天生 DNA 就是后调，然后它的气味分子呢如果很轻盈，举凡轻盈的气味大部分都是一些果皮类的精油或是柑橘，就是这种柑橘调的精油，像甜橙啊、佛手柑、柠檬、莱姆、葡萄柚这一类型果皮类的，它们的那个香气分子都很轻，所以它们的天生 DNA 就是前调。那我们所以在香气设计里面，它通常前调我们会放这一类型的气味，它可以快速，因为它的香氛分子很轻，所以可以快速挥发出来，快速与人建立关系，所以前调的目的和他的担任的角色是建立第一印象，就是因为你喷出来以后很快，大概两三分钟以内就是前调在表演，因为他很快让我们闻到或是让别人闻到，那两三分钟过后呢会进入的其实就是中调了，就是这个气味的香气设计这整个配方里面的中调会开始展现，这个中调的展现大概会是三分钟以后，是前调已经挥发殆尽了，挥发殆尽就没了以后，中调开始跑出来，所以你会发现那个香水的气味它前中后会变化的，那三分钟之后开始中调出来以后呢，它会是像是整个香水的骨架和核心，也就是整个香水维持时间最长的其实是中调这个角色，中调比较像是像我们刚刚说蛮舒压的那几支其实都中调，像苦橙叶啊、玫瑰天竺葵啊这一类型的，或是草本调，像薰衣草也是，他们都是中调，它就会在气味里面呢担任一个承先启后和桥梁的角色，那到这些气味中调气味也都有点挥发殆尽，慢慢慢慢留在我们身上一种淡淡的似有若无的那个气味就是会是后调，因为后调它就是最慢挥发出来，然后等别人它不争不抢，它就留守在原地，然后等到前调和中调都已经挥发殆尽，然后后调还在那边，它可以让你整个气味拉得比较长，那我们通常可以感受到比较给我们闻起来气味比较沉稳的气味大部分都是后调，木质调的气味大多是后调，然后还有那些树脂调，比如说乳香啦、没药啦、安息香啊这一种的，也是就是比较沉稳的都是后调，那比较轻盈的比较快速挥发的，然后比较亲切给人比较开心亲切的这种果皮类型的，它的调性就是前调，这个是我们在精油里面它本身每一个气味它都有它专属的 DNA， 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最好前中后的气味每一个都要有，这是在书里面就会教大家一些调香的比较撇步吧，对，调香的撇步调香的方法， 他就会要前中后各要选，然后我们再把整个气味组装起来、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在那个组装一个乐高积木，所以你有一些东西你必须要用圆圆小小的圆圆小小的或是圆圆方方的，那有的它可能就会需要做底座的时候它可能会直接是一大片的，对不对？那这个很像是在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堆叠气味整个气味设计的时候，后调有点像那个底座，底座去接地的接地气的那个抓住定香直接落地的稳定的那个气味是有点像底座，然后中间可能就会是有一些衔接性的那个积木，然后最上面可能就会有一些装饰性的小东西，那个就比较像前调。这样子堆叠起来。
谢谢老师的解惑。
真的，
这样以后去看到香水就知道怎么选了，你看至少会看得懂，然后看得懂说他们在讲前调中调后调有哪些成分，你可以想象他给你什么样的感觉。那如果我们自己真的可以鼓励大家去买一些天然精油来照我们书里面讲的一些方法的话，你真的可以做出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非常有趣的让自己都惊艳的气味。
我有个无厘头的问题，我们人身上味道可以调出来吗？就我们自己的味道，
自己的味道比较难，是因为啊，我们人的味道是动物香。那、因为香气有分动物香和植物香，植物的香气和动物的香气。那的确有一些香气是动物香，像麝香。我现在讲的是真的是天然的动物香，而不是人造的香精，因为有现在的香水世界，他们很多真的就像我刚刚说，人力介入的气味，就是他会去模拟这些气味。所以像动物香，因为古时候是真的用动物来取香，那但是到实质上现在呢，我们要保育动物，我们要环保，所以我们不能真的拿动物来取香，所以它会是用香精公司来模拟这些动物香来取名字，比如说麝香、龙涎香，这些都是古时候其实是动物的香、动物香，然后现代其实就是用人工的方式去模拟出这个动物香。那我们讲到说动物香，像麝香啊，它就是古时候是那种公鹿，那种脚很长的那种鹿，他们的睾丸性腺体去萃取出来的，所以它是动物香。对，古时候的人发现那个性腺体萃取出来的气味，这个动物香呢会催情，可能会催情，或是会让我们人闻到以后呢，它其实是好闻的，是好闻的气味，而且它更有动物的人的感觉。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Juno 讲到说，可不可以模拟出人的味道，其实动物香就比较有人味，它在尤其是它在人的身上，它会更能跟我们人融合在一起，对，那个分子更好互动，然后跟我们的体味和那个气味更能融合出一番风味。那个是动物香。那我们讲龙涎香，龙涎香是什么？龙涎香是大鲸鱼抹杀鲸他们呕吐出来的呕吐物，那个气味其实就是他们的消化液和酵素去融合出来的那个动物的气味。那抹杀鲸呢，那种大鲸鱼他们在海里面啊，以前就是古时候在海里面，他们就吃了很多海藻啊、小鱼啊、小虾，有没有？然后在他们的胃里面就是消化过以后，最后他们东西越来越多，他们会吐出来的呕吐物，然后变结块成一块一块浮在海面上。那古时候人就把那些浮在海面上这样一块一块的那些龙涎香的那个大块收集起来以后，再去蒸馏，就先晒干，然后再蒸馏出来，发现哇，散发奇香，所以就发展出了这个龙涎香的动物香。那现在真的比较少找到这个东西。如果你现在还看到有新闻说某一个渔村啊，什么非洲的一个渔村的一个渔夫，他如果捡到了一个这样龙涎香的这个呕吐物这样一块的话，他就翻身了，
很珍贵，
很珍贵，因为动物香现在真的就很难取得，而且它是天然稀有的。
毛毛老师有闻过吗？
龙涎香，我就是我们现在闻到的都是合成的，所以我们龙涎香啊、麝香啊，这些都是我现在闻的。现代的社会已经没有，几乎没有那种天然的了，太难取得，所以都真的。如果你看到动物香的话，大部分就是合成，用化学的成分去把它模拟出来。那我们刚刚说的植物香呢，植物的香气有花香啦、草本香啊，草本香就是草或叶的那种味道，比较绿色调的气息，或是辛香调，可能就是一些种子类的，像胡椒啊、肉桂啊这一类型的。然后或是木质调的气味比较多，是木材去切块蒸馏出来，这些都是叫植物香。那植物香它真正可以从现在还在一直都循环再生的这些植物所萃取出来，所以我们植物的部分我们可以取之于自然，动物就比较难了，这样子。
刚刚提到香调，我想到有一个香调是那种海洋调，那它属于是哪一种的？
海洋也是合成的也是合成的气味，就是有一些气味啊，它是真的都是因为海洋，你可以想象海洋其实它大概没有一个什么天然的物品是可以萃取出海洋味，所以可以理解想象，就是它是运用一些香氛分子，合成的香氛分子去把它模拟出让我们觉得好像闻到这种蓝蓝的气味，或是闻到有一点海风的味道，或是闻起来有一点咸咸的味道。这个其实也是运用想象力，这个其实也是调香大师他们善用了一些调香的单体，天然就是合成的或是制作出来的这些香氛单体去做出属于他们的作品。那他做出了这个调配出这样的作品，给人有海洋的感觉，所以行销手法他就可以取名说，哦，这个就叫海洋香。
哦，
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
欸，那毛毛老师，我想要问，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要打造我们自己的个人气味名片，有什么样的方式大家可以入门？
首先大家可以先有一本我们的调香做自己的香气设计师这本书这本书浅显易懂，入门的刚入门的人也完全可以驾驭，然后可以他从整个心法一直到方法论都可以让你非常容易，非常又在非常开心的情境之下调配出属于你自己的气味名片。同时间书是图文的呈现，如果大家想要更细腻或是更看到一些我们示范的方式的话，我们也有调香的这个线上课程，会是在一月中下旬的时候在自慢书会上架，叫做六堂课成为香气设计师，大家可以来看我们的线上课程，让书和线上课程相辅相成，成为你自己的香气设计师。
谢谢毛毛老师。那如果说我们听众想要找毛毛老师的话，又可以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找到老师呢？
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官网，官网是香信创研的官网，然后也可以找我们的看到我们的Facebook 粉丝页，叫做摸子气味魅力学。那在我们的官网里面也有很多即时性的一些调香体验课或是证照课程，也欢迎大家对有香气设计调香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课程。
OK， 那香信创研香是香气的香，然后信是幸福的信，
对
，OK，
相信创研。
那我到时候会把这些连结放在我们节目资讯栏里面。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毛毛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然后跟我们分享调香，做自己的香气设计师。如果想要继续支持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五星点评，或是想要跟我们分享你对香气有什么想法啊，或是想要提供我们节目的任何想法，你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追踪我们。那之后呢，我们会办一些抽奖的活动，所以你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拜拜。